姑娘房里熏了不知哪一种花和草，嗅不见香，却好像将什么都洗一遍，角角落落的机构都扫除了，地方就变得空阔和宣敞。姑娘的屋子让一幅幔子隔成里和外，里间屋里的窗下架了花崩，姑娘对了窗，迎着亮绣活。等子呢，坐在侧边，借一个角窗做她的活。窗外是玉兰树，有大朵大朵的玉色花，经范小修剪，叶和花都让过窗户，不至于挡了屋里的亮，还给这亮镶上影的边儿。咕咕的鸡叫传进来，猫被灯奴掐得咋呼一下，灯奴随着也是一声嚷，然后就有李大的走路声，大脚板啪啪的拍着石板地，亮开了大嗓门。还听见夫人的声音，不知说什么，总是吩咐办事儿，但话音儿里有一股忧愁。等着认得出来是仇家中的病人，还是衣食紧凑，总归是过日子的难处。等着心里特别的静，就好像回到从前，家道并不十分和美，却也轮不着他担虑。姑娘难得说话，她觉得是不让她难堪，因为说话多了，她不知道该答什么。所以，这不说话里，就有一点知己的意思。日头斜过窗户，接着余光收敛起来，香也燃尽了。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气味，从地上、天棚下、墙角里渐渐起来，也不难闻，而是显得暖和与热闹。姑娘起身，将绣活附上一面绢，等子就知道自己该走了，收拾起针线匣儿，向姑娘鞠一躬，出门，穿过院子，寻原路回去。这家里头一个与等子相熟的人是灯奴。立夏那一日，等子下午来送给灯奴一个大鸭蛋，套着五色的丝线网，底下垂着一束缨子，挂在脖颈上沉甸甸的。端午又逢一串香包，每一个颜色款式都不重样，是用针线匣里的碎绫子缝的，鸡心形、粽子形、锁形、锥形，又用雄黄替灯奴画了脸儿，门神秦叔宝的样子。天长了，向晚的时分也是明亮的，临到走时，灯奴坠着等子的手要跟他一同去，等子便牵着他在街上转一遭再送回来。九间楼边上在起庙，西洋庙，小主仆二人多是从那里经过。九间楼的管账老赵是认识的，因为常往天香园的九亩地看甘薯去，还到深府上送东西，有时也会遇见洋和尚养黄先生。灯奴已不记得小时候曾经逗过自己玩，却也不怕他，冲他一声声喊老毛猴。俗话说，家贫养骄子， 这孩子多少是缺管教，性子有些野。等子喝止不住他，撒开手就走。灯奴这才怕了，扑上来，死命地拽着。于是呢，两人又和好了。灯奴最喜欢看船，有载货的，有载人的，有迎亲的，有送葬的。响气顺着水流，喧腾起来，又沉寂下去。船老大摇着橹，吱嘎吱嘎响。尤其在暮色里，老远的都听得见。有一回，船上人还扔给他们一条活鱼。等子拾了根草绳，穿过腮系着，由灯奴提回家去。起初家里不让走远，后来见等子很可靠，就略放手些，由他们去。这一天，两人出门，过桥，穿弄，到县署前街，有一个耍猴的北方人正拉场子。灯奴自然不肯走，那小猴穿一件红坎肩儿，打拨挠，吹喇叭，拿大鼎，翻跟斗，又去箱子里摸出顶官帽戴上，两臂背在身后走官步。因是在县署门前，就分外的好笑。趁着热闹，小猴还场一周，趴地磕头，拱手作揖，意思是要钱。到底有几个扔了铜子儿，灯奴没有钱，扔了一个土磕了。再要扔，被等子的眼神儿制止了。耍猴人收了场子，兀自背起箱子向西去。小猴也不系链子，跟着一并走，真像爷孙俩。灯奴扯着等子的手，尾随走过几条街，等子不让跟了。再是昼场，也已经垂暮，天色沉下来，就要回家。走了几步，忽然站住，等子目待片刻，抖得一翻身，拉了灯奴的手跑起来。转过街角，经过一座石板桥，沿河跑一段，进一条窄巷，巷里有一口井，井边有一扇柴门虚掩着。等子松开灯奴的手，铺开门，门里是小的不能再小的院子。院里有一棵树，树下满地的枣。灯奴俯下身就拾起来。等子站在院子当地，迎面两间屋，窗破门毁。一间劈屋，原先大约是灶间，如今灶已摊成了一堆土。等子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灯奴拾够了落枣，起身看他，又动手拉他，一弯腰抱住灯奴哭了。灯奴搂住等子的颈，并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只是害怕和难过，咧嘴就嚎起来，嘴里满是嚼碎的枣。两人抱着哭着好一会儿，天东边出来一弯淡淡的上弦月。等子擦擦灯奴的眼泪，灯奴也擦擦等子的，手牵着手走出院子。那边的家真着急了，从来没出去过这么久的。李大专跑去九间楼工地，气庙的劳力都收工了，阳庙已经上梁，立在薄岸中。 待李大走入巷子，等子已经将灯奴送回来，两人正在门口分手。刚要开口骂等子，却见等子脸上似乎有泪痕，神情与往日不同。灯奴也像是哭过了，周身上下查一遍，没什么不对，只是兜里装满了枣子，大而且红，却有些瘦干了。慧兰看等子手巧，有意教他辟丝，先让他立在一边看，看过几日再上手试。因是单色，必要细分，才可从一种黑里画出许多层，不至于呆板枯索。所以一根丝非劈成16，甚至32，犹如蛛丝。头一劈就要劈得极匀，如此再2劈4，4劈8，略有一毫厘的偏移便无法劈下去。这里边的道理慧兰不说，等子也不问，只是一个做，一个看。眼见得一缕丝劈成一劈雾似的，喝一口气就要散得无影无踪。等子闭住气的看，晚上睡觉前自己取一根棉线学着劈，劈过棉线再取一段丝线劈。半月之后，姑娘让他上手时就已经有几分样子了。又练了半月，慧兰便将劈丝的活儿交给等子，自己全心在绣。如此紧赶慢赶，到年根儿才赶得成那8张蒲团儿。蒲团上的罗汉，有和凤凰说话，有临渊观鱼，有受童子莲花，有乘法轮云游，每一种都各配石、松、竹、梨、芭蕉、松鸡、灵芝、祥云、流水，无色而缤纷。夫人看了笑着说，恨不得就要念佛吃斋了。李大说，虽不是吃斋人，也算是积功德，老爷怎么会不好起来啊？夫人脸上不由开朗几分。老天帮忙，这一年恰逢干黄梅，只下2-3场雨立刻收造了，否则如湿的天气里万不可动绣活的。一是丝色要变，二是断面会伸缩，三是手上的汗气难免玷污，还会有气味。往年一旦入梅，身府的女眷一律放下活计，无论绣到如何紧要关头再也不碰，直到出梅入福。一年中也只有这十数日可歇得针，今年却不必，收进去的活儿又摆出来，一刻也不误。至于做田的人担心干黄梅多是预兆有灾变，此时也顾不得了。慧兰这边一日接一日不间断地赶绣件，几乎是足不出户。酒间楼下的杨庙建成了，取名静一堂，每7天一回，杨黄先生开堂讲经，叫做礼拜。李大、等子、灯奴都去看过，说是堂里供的女菩萨怀里坐着一个小孩，是母子，母亲叫玛利亚， 小孩叫耶稣。夫人问，为什么不是父亲与儿子，不是更名正言顺吗？回答说，那小孩名义上的父亲是个木匠，其实呢，是上帝在天上，并没有人形，就好比盘古式。人们撺掇慧兰也去看一眼。慧兰笑着说，哪有这个闲工夫和闲心呢？只有一件事让他停下针，抬起头怔了一时，就是李大说，老赵向他打听阿姨叔叔，说久不见阿姨，不知跑到什么地方，又忙着些什么。慧兰想到，自从浴佛节前，叔叔阿姨收去蒲团，又过来交付银子，至今有半年过去了，没再见过他。等子说，阿姨爷又新交了朋友，是在常州府，所以常往那边去，家中人也见不着他。慧兰从小在家，听父亲叔叔说起，常州有东林书院，宋时为龟山先生杨时的学堂，废弃日久，直至本朝退官顾县城，重新启用，开门授学。讲者有东林八君子之称，家中爷们也去听过。后来因讲学牵涉世事，甚或抨击朝廷，生怕惹是生非，渐渐就不再谈起了。此时朝中阉党得用，大有压倒之势，连山高皇帝远的江南一带都有造魏忠贤生祠的，坊间颇有议论。东林书院难免是风起云涌的地场，阿姨叔偏偏往常州去的勤快，让人不安得很。入府以后，一日热过一日，院子就烤成了锅凹，一盆水泼上去，遍地生烟。李大卫的鸡热死了几只，又成鸡瘟，最终全部告罄。登奴的大花猫下了小猫，得了产褥热，咽气前争着将产下的小猫咬死，随后跟着死去。登奴就哭得什么似的。他爹走的时候还不懂事，都没这么哭过。慧兰觉得不祥。李大安慰说，出来是可替人顶罪的，死境就平安了。慧兰略安心一些，但从此再不让养活物，免得死去的时候伤心。院子里没了这些畜类，清寂得很，尤其中午日头将石板地照得煞白，望出去都目眩，白日里被梦魇着了似的。登奴赤条条个身子，只颈上戴个从不摘的锁圈，在树底下挖土玩，就像六道里的小鬼。老爷病得没了火力，胃寒，天气如此的燥热，还要罩一床薄被，手脚却是凉的。吃不下饭，只吃西瓜，又必要井水里冰透，从这看又像是内热。如此粒米不进，熬过三伏，又挨过立秋后赛火30天，终到了白露，人们方才喘出一口气，以为有生机。其实已有数月未下雨，城里城外沟干河枯，舟船搁浅，稻子得黄枯病，蝗虫便起来了。鸡 年已成兆头，百业渐萧条，唯有寺庙里香火旺盛，求降雨，求消灾，求收成，求水涨河满，舟行船走。连向来不信这些的夫人都前李大去龙华寺烧一炷香，嘴上不说，但都知道是为老爷的病，一旦求到佛上，事情也就没什么指望了。白露过后三天，老爷便没了。